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3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疑心，修出正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5日。我身居海外，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自身的病业磨难经历不少，也基本都能凭着高密度的学法和向内找走了过去。唯独在孩子生病时，由于不敢确定孩子们是否算是修炼人，丈夫又是常人，我面对孩子的高烧不退就是一个害怕，怕出问题有损大法声誉，怕丈夫不理解，于是看病吃药，用常人的方法处理孩子的病业成了我的常态。也就是说，我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一直乏力不清。但最近疫情下，孩子发了两次高烧，师父却给我显现了两次奇迹，这两次奇迹跟练功和运用功能有关，而这方面恰恰是我20多年修炼最为忽视的地方，同时暴露了造成我不能完全信师信法的最为根本的疑心，也是修炼人最为严重的问题。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改变思维后，正念的威力也逐渐展现出来了。我这才明白，我们每个弟子都是有神通的，展现不出来，没有效果，问题都出在自己是否真正发自内心坚定的、毫不怀疑的相信大法的威力。以下是我这段时间的一点修炼体悟和教训，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孩子高烧40度，练功出奇迹。我的三个孩子都曾经在上学前跟我学过法，但上学后，尤其进入中学后，就被常人的手机、电脑迷惑，加上我与孩子在外语语言方面的障碍，很难沟通交流，他们渐渐的就离开了大法，等同常人，因此我就当他们是常人了，生病自然就去医院，完全没想过我是在逃避过关，给自己找了一个最能欺骗自己的借口。师父看我不悟，慈悲地安排儿子在初三的后半年自觉走进大法修炼。有一天他突然说自己要学法练功，问他原因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就是突然想到要学法。就是这个儿子使我的修炼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发觉了自己隐藏很深的借口和怀疑正念的心。有一天，这个唯一学法和修炼的孩子发起了高烧，并且就在今年2月，中共病毒危害全球，许多人都惊恐不安的情形下，他突然发起了烧，两天后烧到40度，这才暴露了我自己的问题。这一次，我被逼到了绝境，原先的孩子不修炼，丈夫是常人不理解等等借口，全都站不住脚了，我非常害怕，开始胡思乱想，如果上医院，就是利用疫情给孩子检查出疫病的假象，我们家就会陷入莫大的灾难，连累他的学校也会因此陷入恐慌状态。更严重的是，我不仅无法在孩子和常人面前证实法，证实修炼的美好，也会给已经走入修炼的儿子带来严重后果，会使他对大法产生动摇。我开始意识到，这是旧势力不放过我了，要在我最脆弱的地方对我下手。 由于在孩子的问题上我常年放弃过关，我没有自信也没有正念能闯过去，仿佛掉入了深渊，感到了令人窒息的恐怖。孩子高烧不退，不断地说很难受，眼看他的体力被消耗殆尽。深夜里我变得六神无主，后悔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在孩子的问题上实修过。去医院的后果我不敢想象，害怕孩子烧出危险的念头又消不下去。我当时几乎就要崩溃，如果是我自己我会冷静，但是一到孩子身上我就害怕，怕烧出问题，我没法跟孩子的爸爸交代。这次我无路可逃了。孩子修炼了，我照样不敢相信师父一定会管孩子。我又找了一个借口，认为也许孩子没有实修，师父不一定管他，照样怕孩子是生病，将我不信法的疑心开始逼出来了。看着高烧不下的儿子，我不断地问自己，现在我该怎么办？孩子的爸爸在中国，家中只有我一个大人。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必须做出选择。于是我在心中不断向师父呼救，求师父鼓励我，让我看到希望，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没有正念和自信的弟子，内心只会恐慌的弟子能得到指点。我对师父说，我如今无路可走，师父啊，师父，请您帮助我吧，告诉我该怎么办吧。我发正念也是心乱如麻，我真的没有自信能靠发正念就能走过去，这是我平时没打下这方面基础的罪过，请师父原谅我，给我重新修炼的机会，将我救出这次磨难吧。在绝境中，我虽然没有正念，但是开始不断地向师父求救。突然我的脑中进来一句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心一下就安定下来了，感觉这就是师父的指示，让我马上在孩子身边练功，这个场就能起作用。很快奇迹就发生了，我正练第三套，孩子突然说睡不下去了，要起来下楼。家里是两层楼的住宅，要爬楼，说是可能睡得骨头受不了了，怎么也躺不住。我一听这太离奇了，刚才还因高烧烧的站起来都头晕，现在却说要爬楼。我一下子恍然大悟，这是练功的作用，师父让孩子也起来练功，也在管着孩子呢，让他自己也练功，自己体会练功的作用，大法能量场的威力。孩子一听也觉得自己不可思议，就半信半疑起来练功了。只练第三套和第四套，他就说累了，感觉困了，很快躺下就睡着了，呼吸顺畅。接下来两个小时出了两次大汗，换了两次衣服后，他一觉睡到天亮。自己量体温完全正常 ,36.5 度。一场磨难终于过去了，我赶紧谢谢师父把我带出了死关。这一次是我头一回真正体会到了练功的威力。第二部分，疑心浮出水面。经历过这次磨难后，我才开始隐隐约约注意到自己修炼上好像存在着多年未曾觉察的一个严重问题，对发正念不太相信，对功能和功的作用巨大的威力存在疑心。而表现在我平时的修炼上，也是虽然注重学法，但是对讲功能和练功的部分不太愿意看，这等于虽然练功也发正念，但并不真的相信他们能起作用，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只看重修心性的部分，其实这是误解了内修的部分，不信大法的神通威力本身不就是严重的不信师父、不信神的表现吗？这不就是心性不好，属于严重的心性问题吗？虽然在矛盾中能向内找修自己不好的人心，很多关，甚至我自己身上发生的生死病业关， 也都通过找自己成功的解除了，但是过得很艰险，时间也很长。我从来没想过，也许原本很多关，如果平时注重发正念，发自内心的相信练功和正念的作用，就不会发生，或者磨难会减轻很多，也许自己就把这些难给轻松解决了。而我因为不相信，练功和发正念总是处于胡思乱想的状态，因此给孩子发正念效果就显现不出来，也就放弃了。当同修建议我发正念破除病业迫害，增强练功时，我就以每次给孩子发正念，给自己发正念均看不到任何效果，拒绝甚至反感这样做。那时我偏执地认为，只要向内找，把不好的心找到，磨难自然消失。而我之前也的确在自己过病业关时是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我对自己的误区、怀疑和忽视功能的作用毫不知情。邪恶看我对孩子有情，害怕孩子出问题，担心孩子是病，对功能的作用没有正念就钻了空子，使我一直磨难不断。师父为了改变我固执的观念，紧接着让我又过了一关。儿子刚好没多久又发烧了，这一次师父安排同修直接过来，再次展现大法的威力。第三部分，正念全无，完全迷失。孩子这次发烧是在午饭后不久，他突然下楼来到我跟前，说很不舒服。我一摸他的头，明显是发烧了，赶紧让他躺下，一量体温已经38度多，我马上就慌了手脚，立即埋怨孩子不知道吸取教训，在第一次发烧好了之后不听我的劝告，又跟同学一起玩电子游戏，结果招来了这第二次的磨难。但孩子却马上非常奇怪地反问我，妈妈，你为何要生气呢？这一问把我问住了，表面看我的推断合情合理，都是孩子一直沉迷电子游戏的结果。我之所以在孩子发烧时不敢相信师父一定会管孩子，就是因为他在这一点上一直不听劝告，一边学法练功还是禁不住诱惑，每天跟同学玩一会儿电游。上次高烧好了之后，我就针对这一点让他吸取教训，把游戏戒掉，但他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又烧了起来。我的推断对不对呢？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孩子问我为何生气，我却愣住了。过后想起来，那不是孩子在问我，而是师父借孩子的嘴在问我。孩子的这两次烧其实都是暴露我的疑心给我修的，但在难中时我根本想不到这一点。我听完问话也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自己，是啊，孩子正在发烧，我的反应有些不正常，无论如何孩子很难受，我身为母亲第一个反应不是关心而是责备，的确不善啊。那为何我要生气呢？这一问我明白了，我在担心，我在焦虑，担心这一次师父真的不管了，担心他这样烧下去万一四天下不来，必须按照政府规定不得不去医院接受检查，万一给弄出个疫病假象，我该如何正实法。我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更要说了，我们不修炼的反而好好的，反倒修炼的这个孩子出问题，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越想我的心越不正，越想越害怕，越埋怨孩子不听我的劝告，紧张到又接近崩溃的地步。我甚至怀疑这第二次就算练功师父也不一定管了，因为这是孩子不听话的结果，师父怎么能管一个不识修的人呢？一个常人不就会生病吗？因此我很生气，怪孩子总给我添乱，惹出一堆麻烦。别说发正念我没有信心， 连第一次发烧练功能起作用的信心也消失了。那时候我还是没真正明白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只是焦虑到了无法控制情绪的地步。第四部分，师父派同修来帮助迷失的我。孩子的这一问让我意识到，我内心满满的恐惧与焦虑，正念全无，完全迷失了。我开始惊觉，好像我真的出了大问题，迷在难中找不到出口。不得已，我又开始在心中不断求师父，请师父指点迷津，告诉我该如何认识自己遇到的磨难，该如何走出这个迷宫。就在这时，经常劝我重视发正念的同修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我赶紧去买米，说他家周边超市的米都销售一空了，担心我丈夫不在家，让我赶紧去买米。我当时哭笑不得，心想我不担心米，孩子的烧才是大问题。但同修很快挂断了电话。我对米的危机并不紧张，反倒很快反应过来，会不会是师父听到了我的求救，不早不晚让同修打来了电话，不就是提醒我找他就能将我救出困境吗？过后方才明白，这哪里是他在提醒我解决米的危机，分明是师父让他来帮助迷失在难中的我。就这样，我联系同修，他在电话中得知我家孩子发烧，我也毫不掩饰地把我刚才的担心全部说明。他马上明白了我的问题所在，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我明白了，这是给你修的，你家孩子因为你的不悟两次受苦，我现在马上就过去，你别忘了你是修神的，是大法弟子，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办？我这就去给你家孩子发正念，绝对不允许邪恶趁机迫害孩子，你的问题太严重了。面对同修的责备，我不再抵触，一句反驳都没有了，我已经大致清醒，问题一定就出在我身上，就差同修点名了。师父看我的心变了，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愿意向原先抵触的同修承认自己有问题了。还没等同修过来，孩子就喊我，妈妈，我很热，要出汗了，让我拿毛巾给他。我太吃惊了，又一次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再次鼓励我，只要愿意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就会救我，就会帮我，孩子真的是在为我受苦啊。同修很快来到我家，看到孩子出汗了，说他更加肯定了他的想法，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是给我修的。他直接坐到我孩子的身边，鼓励孩子，不要害怕，修炼有漏，以后改了就好，但是不能对师父和大法失去信心，师父肯定管你，必须有正念，否则这一关过不去，永远都会卡在这个问题上。下一次还会过不去，永远都出不了头，还会影响姐姐妹妹，让他们看不到大法的威力，讲真相就没有说服力了。阿姨这就帮你发正念，你就相信阿姨绝对没问题的，你是小弟子，师父不会给你过不去的关，这都是你妈妈正念不足造成的。那一刻我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说我，不仅没有平时对他的抵触，反倒听得如饥似渴。我与同修一起坐下来，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他非常坚定地告诉我，正念绝对起作用，今晚他就会退烧。接下来他说的话，每一句都像打雷，我仿佛看到了师父在直接对我说话一样。他说，你严重地怀疑师父，存在不信师不信法的问题，你不相信师父会管你家的孩子，你不相信发正念能起作用，你说的孩子不一定算修炼人，什么人各有命，担心常人不理解，都是你逃避这颗心的借口。以前孩子大了不学法了，你说孩子是常人，病了就看病吃药，我也不敢说你悟性不好， 毕竟现实如此，也不能走极端，只是督促你多发正念。你说我强求，这下好了，如今你儿子每天学法练功，都快两年了，你还怀疑，那不就是你的心出了问题了吗？你家孩子因为你的不信遭了很多罪，你还不醒悟，师父早就给了你能力，你必须保护好他们。他的话太让我震撼了，我一下恍然大悟，可不是吗？不修炼的另外两个孩子这次反倒好好的，倒下的偏偏是修炼的孩子，这不就是修我吗？让我彻底暴露自己的疑心，暴露各种借口。我直到那一刻才清楚地看到了这颗不信师、不信法、不相信发正念起作用的疑心，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长期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毫无疑问，孩子当天就退烧了，这两度发烧烧出了我的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问题，他居然伴随我20多年的修炼从未察觉，太可怕了。我感谢同修，感谢孩子，更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和不断的鼓励与救助。为了我的修炼提高，师父安排儿子突然走入修炼，暴露了我多年隐藏的借口和执着，让我修去对大法的疑心，对正念的动摇。第五部分，改变思维，正念显威力。从那以后，我练功不敢懈怠了，也不敢忽视发正念了，尤其是第二套功法，我很害怕练，常常以要做的正实大法的事情太多为借口逃避过去。如今我每天必练，发出的正念非常强大，同时发现自己也学会运用神通了，很多以前挡着我的问题都很快就解决了。比如电脑经常死机，我每次都用人的想法想问题，都用人的办法去解决，强行关机重新启动，无可奈何。如今我就想，这是邪恶在干扰，发正念几分钟后马上就好了，试过几次都是如此，我就更加确信了，我是有能力的，师父早就给了我除恶的能力，是我的观念、我的怀疑挡住了大法的威力。又比如我的手之前总是对芋头之类的东西过敏，削皮后我的手就会又疼又痒，半天也缓不过来，很怕弄这些食材。以前我以为这都是自然现象，我的皮肤就是对它们过敏，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不做这些食物就好了，采取回避的办法。最近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啊，我的手是有功的，应该是食材怕我才对，它们那些成分怎么能伤得了我呢？于是我就告诉食材，你不能再伤害我了，这都是假的。真的神了，那次做完饭，都吃完饭了，我才发觉，我的手什么事都没有，根本就没有任何症状。后来又试过几次，再也没有过敏的事情发生了。我知道是我的观念改变了，我放下了人的理，人的状态自然就不存在了。而同时也证明我们的手真的是带着功的，什么东西、什么病菌敢靠近我们呢？但是如果我们抱着人理去想问题，那一念就是人，人当然就会出现人的麻烦，当然就无法运用神通，也就显现不出大法的威力。如今我的小女儿也开始学法了，一本转法轮也学完了，她甚至法理清晰地帮助我。有一次我背法很顺利，起了欢喜心，她居然一脸严肃地警告我，妈妈，能背法还不行，必须实修，你还得实修才行。我真的吓了一跳，感觉这又是师父在警告我。他的变化也让我更加明白，孩子看似有很多年不修了，其实师父一直在管着，他们就是小弟子，都是大人不好好修，才挡住了他们的路，他们是来帮助大人修的，莫要怀疑。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体悟，不对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凭大法赋予的力量我才能走到今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5日。我是跟着女儿来大连的，大连市里房子贵，我就在大连郊区一个山沟里承包一块果树地，大约100多棵苹果树，又盖了几间房，盖了10几间猪圈。老伴会开车，白天到市里开出租车，晚上回来到饭店捡点剩菜喂猪。那时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虽然苦点累点，也算不给女儿添麻烦。在这个山沟里大约还住着20几户人家，离我承包的地不太远，也经常有人到我这儿看看猪啊树呀，我都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拉上几句家常。有一天，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大姐夸我人好，善良，能吃苦，你应该学大法。我不懂她说的话，她就跟我讲法轮功如何好。就这样，我请了几本法轮功的书，她又教我怎么练。说也奇怪，我练几天后，晚上做个梦，梦见我在天上，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形空间中，一层一层数不清的佛坐在那里，就听有一个声音说，谁能跟我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办一件大事。我就看见这些佛一层一层的都动起来，纷纷离位跟着走。当时我刚开始修炼，也不知是咋回事，后来看神韵碟才明白，是师父领着众神下走，来到人间救度众生。我刚练不到2个月，中共流氓江泽民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铺天盖地的，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也受到严重影响，从那时起，老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说话都带有枪药味儿，对我像对敌人一样，强迫性的叫你干这干那，怎么都不对，把一天的活儿安排得满满的，家里养了大小100多头猪，一天喂3遍，除2遍粪，还有100棵果树除草，还得做早晚饭。他这样安排就是让我没一点时间看书和练功，也是师父给我力量，我能快速地把这些活干完，然后抽点时间练功看书。有一次他有事提前回来了，看我在练功，火了，破口大骂，并要把大法书烧了。那时我急了，我大声喊，你住手，平时你打我骂我，我不说什么，你要烧大法书，我跟你玩命。他没敢，把书给了我，真是放下生死，念正恶就灭。还有一次，我把晚饭做好了，他没回来，我抓紧时间练功，刚练不到半个小时，他回来了，我把饭菜端上桌子叫他吃，他生气了，把桌子掀了，盘子碗也摔了，大骂，并拿起电话要报警，叫警察把我抓起来。我上前压住他的手，大声叫道，你还是人吗？我跟你过了30多年，养儿育女付出多少，我跟你享过一天福吗？我也快60岁的人了，你也太饿了。他镇住了，有点怕，说咱家没钱，把你抓去，咱家的活谁干？我说我是练宇宙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没有好的身体能干这么多活吗？由于就是利用邪魔烂鬼操纵常人，严重干扰修炼人，目的是强迫修炼人放弃修炼，使我在这方面经历很多。冬天天黑得比较早，活太多又累，活没干完，我就去做饭，老伴儿回来了，一看活没干好，叫我快滚，一分钟不留，不许在这个家待，不走不行。那时没有手机，是晚上，又没车，我在深山沟里走了2个多小时，到了市里，找个电话亭，给女儿打个电话，女儿来了，哭着说，妈，求你了，你能不能不练法轮功了？我说，
我啥都可以答应，就这个我是不答应，我是铁了心了，谁说也不好使。孩子知道我的脾气，认准一门，一犟到底。第二天，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回老家东北双城农村去了，在弟弟家住。没几天老伴来了，一看我在弟弟家，进屋不分三七二十一，拽着我就打，从屋里打到院子里，叫大伙看，左邻右舍都来拉架。那时我真是丢了丑了，把弟媳吓坏了。拉架的都说，不就练个法轮功吗？太过分了，都多大岁数了，咱们村有不少练法轮功的，我们看都挺好的，邪党不让练就不练啦，听他的呢，邪党还不叫老百姓生孩子呢，不也都生了吗？不就是当官的要老百姓钱吗？共产党有几个清官，大官有的是钱，还养小三包二奶呢。回到老家，别看农村人文化低，心性都挺高，把老头子说的没理了，回大连了。我在农村住了几天，我也没闲着，来看我的人我就劝三退，不到一个星期我劝退好几十人，收获还不小呢，坏事变好事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过几天，女儿来电话说，我爸晚上回家吃不上饭，我们也不能老请假回家干活。我爸说了，这回你妈回来不撵他了。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回大连了，我想我劝退了那么多身边亲人朋友，怎么能把天天和我在一起的老伴儿劝退了呢？有一天我看他挺高兴，我就提话引导他做三退。这老头子一听我说这个，马上翻脸骂起来，并把我的名字和师父的名字写在一块木板上，钉在墙上，还放了一碗米，插上三根草棍，并说我把你俩供上。我一看对大法师父不敬，该有多大罪呀，我急忙把师父的名字擦掉，并对师父说，弟子没做好。我大喊着老头子的名字说，你太过分了，你对我怎么都行，对大法师父不敬可不行。我哭了，他一看我哭了，说我不活了，我死给你看，拿起一根绳子就往树林里跑。正好有在树地里干活的，我就大声喊一个年轻小伙子，快追你叔，你叔去上吊了。年轻人跑很快，但没追上，就看这老头子闪电般跑到一棵大树下，把绳子一甩，就像有人抱他一样就吊上了。年轻人跑到他跟前，抱住他的腿往上举，并大声喊人把他放下来。这老头子脸也紫了，吐了一堆沫。他们给我女儿打电话说，你爸上吊了，快来吧。不一会儿女儿来了，看他爸这样子，都说我不对，怨我，把他爸用车拉走了。老头子走时还跪地给我磕了两个头，说今后咱们恩断义绝，上内蒙外甥女儿家了。剩下我一个人在这深山沟里，我哭了好长时间，头脑里翻江倒海，心里头真难。但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我心里亮堂多了，都是好事，有师在，有法在，再难我也不怕。喂猪、树、地的活儿都由我一个人干，那时我已60多岁了，猪有病了，需要打针，我抓不住，果树喷药一个人干不了。后来我跟女儿商量，把大猪卖了吧。女儿同意，并说爸要回来没脸见我， 因为他把话说绝了。我说，妈没事儿，你妈是修炼大法的，对打我的人无怨无恨，慈悲对待他。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女儿笑了，说，妈，你就是离不开大法。我说，对呀，我不记仇，我上火车站去接他，回来给他做好吃的。老头回来以后，我对他也不记仇，也不恨他，也不生气。老头慢慢改变了态度，并对我说，你练功我也不管了，你那么坚定，我什么招都用完了，也没改变你。大连搞开发要用地，我们承包的这块地要动迁，邪党太邪恶了，不按合同办事，不讲理，强行占地，不搬迁就把水电全断，把道堵上，晚上花钱雇黑社会拿着大棒子砸玻璃，往屋里扔石头吓你，叫你活不下去。老头到上边政府告也不接待，动迁办给了几万块钱，还不够投资的本钱呢。老头连气带上火，血压也高，得了脑血栓离世了。女儿把我接到她家，我帮女儿做家务，接孩子放学回家。这段时间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也找到了学法小组，我学会了看电脑，并买了一台打印机，努力地去多救人，兑现誓约。回想起这些年的修炼，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大法赋予的力量才能走到今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智清除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3号。1998年，我喜得大法。我从小性格外向、活泼、善良，文艺体育都很好。在我16岁时，母亲突然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自那时起，我开始很少与人接触，家里的重活都是我干，还经常被爸爸斥责。为此，我开始做事追求完美，活得很苦很累。婚后，因为自己太追求完美，经常有看不上丈夫的心，整天愁眉苦脸的。几年下来，全身是病，心脏病、风湿关节痛、颈椎病。当时心想，活到哪儿算哪儿吧，也不治了。1998年，亲戚送我一本转法轮，我说身体不舒服，看不了。他说，有缘分你就看得了，如果看不了，你再还我。就这样，我开始学法了，越看觉着越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书太好了，不知不觉心生喜悦，不知不觉身体轻松了，病全好了，对丈夫也不挑剔了，丈夫找茬我也能忍了。有时我笑着对丈夫说，你可是从奴隶到将军了。我们一家人沐浴在大法的佛光里，非常和睦。1999年7月，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失去了修炼环境，我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村里两个不放弃信仰的同修被绑架了，警察到我家时，我上班去了，他们给我家人施加压力，婆婆很害怕。我找到村长家，告诉他，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事找我，不要到我家去了。次日，他们在我上班的路上等我，把我带到大队。警察问我，看没看天安门自焚？我说，看了。他们问我有何感想，我当时态度非常祥和，面带微笑说，看岁数我得管你叫大哥，你阅历知识应该都比我丰富。文革时害人，不给人家编造点事儿，能害得了吗？我以前全身是病，脾气不好，种十年地，没人敢到我家收农业税。修炼后身体好了，师父让我做好人，不能欠人钱，我主动到大队还了钱。不学大法，我不会这样做的。 村长书记也都点头称是。我接着说，如果有这样一个人，让人们身体健康，道德高尚，你把历代皇帝都叫来，谁要说这人不好，不用我说，连你都得说这人肯定是昏君。我是身心受益了，要是因为这个，我宁可把牢底坐穿，不给个说法还不出来了。看着我的样子，大家都笑了，以后就没再来骚扰我。2009年12月，我因讲真相被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我最难熬的日子里，师父看护着我，师父替我承受了一切。我只承受了表面上他们对我的邪恶，上吊靠电击，我都没有痛的感觉。入狱5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一觉醒来，听到对面监舍有打骂声，问同监舍的犯人对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对面整个监室的人都在打一个大法弟子。我问为什么打他，他们说因为他练功。我想明天我一定要找他们，不能让他们随意迫害大法弟子，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这是对众生最大的慈悲。起床后，我找到监区最厉害的那个犯人，对他说了这件事，让他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对面监舍里出来一个犯人，他就问那个人，你们屋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那人说，我们全屋的人都打那个法轮功，打了一宿。我问他，你们为什么打他？他说他练功影响我们休息。我问他，他练功也不出声音，怎么会影响你们休息？你们打人可影响大家休息了，那么大家都打你们可不可以？法律允许你们随便打人吗？你们就不受法律的制约吗？谁给你们的权利？我要告你们，你们谁也不能报减刑。几句话把这人吓跑了。这时监区长出来了，问我在干什么。我说他们屋昨天晚上打人。监区长说，你看见了？我说我没看见，但我听到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一个柜子说，这里都是刑具，就是打你们用的。我说凭什么打我们？我正常反映情况，没违反监规，给你们刑具就是让你们随便打人的吗？部队有枪就可以随便滥杀无辜吗？他软了下来说，你只要不追查这件事，下次接见我可以让你和家人同餐。我说我接见不接见都无所谓，这件事必须一查到底。他哼了一声说，有点见识，走吧，上工吧。过了几天，说是一个姓刘的小警察操纵了打人事件，就把这个小警察调走了。警察利用犯人打大法弟子，我就告诉他们播放毒害众生的光盘，我就讲真相，每月搜监前就写真相信、劝善信，加在日记本里，以后他们不敢再利用犯人打大法弟子了，也不敢播放那种光盘了，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后来他们都很佩服大法弟子，有的警察也偷偷做了三退。从监狱回家后，我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三件事当中。在和同修配合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人心很多，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造成同修间的间隔矛盾很多。我就不断向内找，发现什么心出来就曝光它，胸怀坦荡，敢于向同修承认错误，不断分清假我、真我、纯净自我。几年下来，同修之间以前的间隔都消除了，家庭矛盾也全部化解。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丈夫也不再管我，有时回家晚了还帮我把饭做好。同修开玩笑说，你可修出大自在了。可我觉得还很不够，还要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一丝一念都不能放过。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喜鹊与樱桃》，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4日。回想20年来的修炼历程，
真是摔摔打打，跌跌撞撞的，有升华，有跌落，有喜悦，有痛苦，更有很多的神迹出现。我是农村大法弟子，常年在家里的大棚干活。2015年正月初五那天下了一场大雪，风也很大，本来棚里的温度已降低到该放棉被的时候了，因懒得扫棚上的雪就没有放被，傍晚雪停了才把棉被放下。第二天早上，丈夫起完被回来对我说，完了，樱桃冻了，昨天风大，小幅塑料被雪压塌了30-40米远，雪呛进棚里了，樱桃冻坏了不少。我刚要说，放被前你怎么不进棚看看？话没出口，马上意识到这是埋怨心，转念一想，怎么能怨他呢？自己也有责任啊。我立即就进大棚里去看，一看心里头不禁一阵酸楚，这些樱桃也是生命啊，来在大法弟子家里都是为了得救的，因为我一时管理疏忽把他们给毁了。当时我就打出一念，如果你们都是好的生命，想来得救，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无所不能，大法能证一切不证的。说完，我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隔了两天，我进棚里仔细看了看，感觉比头两天强多了。又过了一天，我妹夫听说樱桃冻了，进棚里看了看说，姐，我不怕你不高兴，过几天后发黑的都得掉，都冻成这样了。我说，不会，今天看已经转变了不少。几天后再看，冻黑的地方逐渐变青，由青逐渐变白，跟好的樱桃一样了，只是冻伤的果面有些凹凸不平。随着春天的到来，棚温的提高，就得大开封口，烦心事也随之而来。红彤彤的樱桃引来馋嘴的喜鹊偷食。一天，儿子说，这几天樱桃被喜鹊啄食不少，怎么办呢？看也看不了，赶了这边又上那边去了。儿子很发愁。听了儿子的话，我心里盘算着，这一斤樱桃好几十元，一个多月下来，这得损失多少钱啊？心里隐隐作痛，告诉儿子，今天开完封口后，咱俩看着。几天后又到了开封口的时候了。儿子指着棚脊上那些蹦蹦跳跳、叽叽喳喳的四五个喜鹊对我说，你看他们早等上了，真烦人。我想起来，听说挂碟片能把喜鹊赶走，就让儿子回家找碟片，我去开封口。刚开到20几米，就听到哈哈哈哈，随着笑声，喜鹊们嬉笑着轻盈地飞进了棚内。当时我被喜鹊的举动气乐了，这哪是偷嘴的贼呀，分明是在戏弄我。忽然脑子里想起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的，万物皆有灵。我想，莫非他们是来求救的？于是我说，喜鹊们听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一遍地念着，活也干完了。儿子把碟片拿来了，问我往哪挂。我说，不用了，看着红彤彤的樱桃，人都馋，何况鸟呢，吃就吃点吧。哎，真是神奇，自那天起直到今天，已经几年过去了，喜鹊再没进我家棚内偷吃过樱桃，偶尔个别的飞进来，也很少啄食樱桃了。当自己把利益心放下，把救众生放在第一位，奇迹就出现了。真是万事万物皆为法而来。谢谢师父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